各位听众，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幸福炮兵》，由贺彩为您演播。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河南姚公酒业、河南新旺涂料、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第81回。书接上回，好久没有回家了，可是回家带什么样的礼物呢？人参、鹿茸我听说过，没见过。再说兜里那每个月8块钱的津贴，谁敢买这些？胖姨说买些木耳、松子什么的，关内没有，稀罕。我一想不错，就带这些东西。我还没去屯子里老乡家去买，烧锅炉的老兵就给我准备好了。他提了一包木耳，这是他烧锅炉抽空去后山采的。我接过来很不好意思，拿出10块钱给他。老兵看到钱脸就变了，说你跟我做什么生意啊？我说反正我正要去买的。老兵更生气了，
你多少钱我都不卖，我走是送嘞。
我说你好不容易采的，后山蚊子又凶又大，6个蚊子一盘菜，再说你探亲回家也得带的。老兵笑了，说他没别的本事，没文化，能开上汽车，美的都不知道姓啥了。他要感谢我，是我不去开车，非要来烧锅炉，他才有今天的。老兵见我不肯要，就举起包来说，
你不给我面子，我就把木耳给扔了。
我一看老兵这么实诚，就接过来说，实际上你能开车是你自己烧了5、6年的锅炉烧出来的，
要是没人来烧炉子，我咋能开上车呢？
凭什么非得你烧炉子？谁天生就是烧炉子的？听了我这话，老兵眼泪都快要落下来了，这可能是他当兵听到最温暖的话。人不能太老实，老实人总是吃亏的。我安慰着老兵，老兵脸一沉，
这话可说不得，人还是老实点好，吃亏也没啥，这不我能开车了。
我听了这话，就觉得老兵真的天生就是烧锅炉的。不过手里拿着老兵辛辛苦苦采的木耳，我还是为他的老实而感动。我掂着手里的木耳对老兵说，谢谢，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他们能吃到东北的大木耳了。老兵这回笑了，
嘿嘿嘿，你认令，你耳熟多，好好复习，赶明儿啊考上军校后当上军官，记住喽，你要是当上军官，可是要好好的对待像我这些老兵。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像是已经当上了军官。离开了营部，胖姨跑了过来，她送给我一包松子儿，说这可是长寿坚果，又拿出一把乌拉草，说是教导员硬要我带的。胖姨说乌拉草可是拴心草，男人送女人能拴住女人的心。我听了连忙接过胖姨手中的草，我看了看这又长又软，摸上去像羊毛一样的草，心想这真的能拴住人心吗？胖姨笑了，说他随军来到北大荒，教导员就送给他一把乌拉草。我明白了，教导员用这把草把胖姨拴在了北大荒，一拴就是10多年。我回家也要把乌拉草送给平，告诉平这叫拴心草。我背上行李，穿着军人服务社下拨的3节头的军官皮鞋，来到火车站。一进站，我竟然看到了风也在那里。
他来做什么？没听说风要探亲。再说他在教导大队学习，怎么能回家呢？风正在东张西望，他看到了我就走了过来。我不想理他，就直接往车门走。可是风跑到了我的跟前，我不说话，眼睛死死地盯着风，心想：你来做什么？在学校你欺负我，批斗我，硬是让评不和我好了。到部队，人家营长夫人的侄女来找我的，你横插一杠子，不然现在进教导大队的是我，不是你。风避开了我的目光，低头从怀里取出一瓶酒来，递给我，小声地对我说：我姚叔喜欢喝酒，拿着。我冷笑了一声说：哼，你叫我爹啥呢？哦，不叫叔，论辈分该叫爷。这才对了，在胭脂村，周家是你爷周无田顶门立户，我家是我爹，论辈分他们算一辈人。但风明明知道到部队我再这样乱，就是压他欺负他。哼，谁叫你斗巧去教导大队呢？风把手里的酒往我怀里塞了塞。这是我孝敬你爹的，我姚爷的。我笑着拍拍包，看看，我买了两大瓶的北大仓，再说我爹咋会喝你的酒？风抬头说：兄弟，我上教导大队不是你想的那样。咋样？不是因为你风和营长夫人的侄女好上了才上的吗？风说：营长是帮忙的，但不全是。我不屑地哼了一声，我知道你在汽车连干得好好的，汽车擦得最亮，连车底盘都擦了。我知道你给老兵洗衣服，连裤头都洗，还说老兵是病号，为显摆自己找借口。我知道你立了功，不就是拉弹药时你车陷在雪沟里，你守着车三天三夜，卧雪坑吃雪水，等到连长接应。那是你不敢离开，你离开弹药要是丢了，部队不枪毙你也得送你上军事法庭。按说你车开到雪沟里是事故，不处分你就便宜你了，还给你立功。风说：那次我差点是冻死在雪地里的。我才不信呢，一个大活人那么容易冻死？你要是死了就不会有人跟我抢好事了。我脑子里这个念头一闪，也为自己吓了一跳，我不是那么狠毒，都是因为风处处欺负我，风的爷爷，风的狗牙爹欺负我爹，才会这样。这时风把酒塞到了我的怀里，路远，一路平安。说着转身走了。我看了风一眼，真想把酒扔了，但是我为了刚才那个恶毒的念头自责，也就把酒装进了包里。这时我才感觉到脚冻的刺疼，我看了看擦得锃亮的三阶头皮鞋，突然心生一股悲凉。风上了教导大队，还没穿军官皮鞋，我现在花了半年的津贴架拨这鞋，装啥算呢？穿着回家给爹娘看，给胭脂村的人看？我真想把这鞋脱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扔了，然后穿上士兵的大头鞋，大头鞋重，穿着多暖和，多自在。从东北到陕西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士兵只能坐硬卧，坐卧铺不够格。找到座位以后，我把行李甩下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时候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姑娘来了，他们和我同坐一边，对面坐着个胖子，紧裹着大衣，已经闭眼睡上了。姑娘左右看了看，让老太太跟胖子坐在一边，姑娘和我坐在一排。车开了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 胖子睁开眼睛，伸伸腰，掏出一只烧鸡，撕掉大腿，就往嘴里塞。顿时，满车厢都弥漫着烧鸡的香味。胖子旁若无人的大口吃着，还扭开一把军用水壶喝着，然后回味无穷地咂咂嘴。胖子一会儿就把一只鸡吃得只剩下了骨头架子。当兵的，我看他不像，但是穿戴像。胖子一边嚼着舌头，舔着牙缝的肌肉，一边对我说：你看我像是当兵的吗？我不是，我是知青。胖子说话很好听，一听就是大地方的人。老太太插话了：
这知青都返城了，你还留在这里？
嗨，我回不去了，我把根儿留在北大荒了。胖子说他是北京知青，在北大荒娶了农场厂长的女儿，娃都有了。他说谁会想到政策会这样，这皇城这辈子是回不去了。胖子收拾了桌子上肯德基骨头，然后说他的钱能够买卧铺，但是一想睡一晚上白白花掉60-70块钱，太不值了。你看这样多美，买只烧鸡吃得倍儿香，省钱多划算。说完他把身子一缩，竟然躺到了座位下面。胖子在下面说，这跟卧铺有啥差别，一样的睡觉啊。不一会儿，胖子的呼噜声就响了起来。我嫌沉，就没穿大衣，这时感觉到有些冷，刚想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发现对面的老太太笑眯眯地看着我。实际上一上车她就时不时地看我，我给老人回了个笑脸。老人笑了：
哎呦，你的鞋真大，像一只船。
我低头看了看，脸红了。难道老人知道士兵不能穿皮鞋？老人对姑娘说：
真好，你看这当兵的就是有模有样儿。
人家当兵的就是这样。
姑娘斜看了我一眼：
你老爷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到哪儿啊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哦，他也是当兵的。老人点了点头。
哎，走了，走得早。
言语中充满着对老伴儿的怀念，目光闪现着对过去时光的留恋。夜深了，身边的姑娘趴在桌子上睡了，那么小的桌子不可能趴两个人，我只好坐着眯起了眼。我冷，两只脚在地板上相互蹭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睡梦里我感觉一团柔软的东西在脸上摩挲着，睁开眼睛看到一块小毯子盖在身上，那团柔软的毛毛竟然是姑娘的头发。姑娘和我一起把头挤在一张小小的桌子上，一块小小的毯子把我们盖在一起。我一惊坐了起来，借着黄昏幽暗的灯光看到老太太正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地看着我和她外孙女儿。哦，在老人的目光中我就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不会生出邪念的娃娃。我身上的军装更让老人产生了无限的信任，顿时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全身，我趴下来又睡了。